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过去几日不断警告威胁，会对限制中国旅客入境嘅国家进行反制。果然，1月10号，中共宣布暂停向韩国同日本公民发放多种类型嘅签证。消息公布之后，日本同韩国随即提出抗议。日本同韩国民众都对中共嘅做法表示反感。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共政府嘅过度反应会让中国面临更大危机。
综合媒体嘅报道。据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发布的通知，南韩公民到中国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些私人的事务类短期签证，即日起暂停签发。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亦都说，暂停审发日本公民到中国的普通签证，具体恢复日期无定。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号说，少数国家执意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这个是对南韩和日本的报复。但是事实上，中共这次没有预警放开管控，导致中国疫情爆发，医院和火葬场爆满。更加不负责任的是，中共宣布1月8号起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由于其一贯对外隐瞒疫情，国际社会当然很紧张，就怕2020年的疫情大扩散再次上演。所以很多国家迅速反应，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其中包括南韩、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印度、比利时等。而规定最严格的是同中共一向走得很近的摩洛哥和北韩。摩洛哥自1月3号起完全禁止所有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北韩亦暂停中国公民入境。对于中共的这种报复行径，日本和南韩政府在同一日作出了抗议声明。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珠锡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南韩政府加强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有科学和客观的依据。南韩一直与国际社会公开透明地共享疫情信息，也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传达这一立场。另外，日本政府也在同一日作出抗议。日本和南韩的民众对中共的过度反应亦表示完全不理解。南韩韩坛国大学国际化教授朴正焕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说，中共的决定在南韩引发了愤怒，南韩人没办法理解。他认为南韩政府只是基于科学理据阻止病毒输入，纯粹保护国民。旅居日本的华人尚林亦向媒体表示，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已经激起了日本民众的不满。他指责中共采取这种不讲科学的依据，只是为了面子的措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除此之外，学者李恒清指出，中共政府的反制措施损人不利己，就等于是绑架百姓并且有损国体。李恒清说，习近平现在执政快11年了，这么长时间里面，他做了很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结果是害了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各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
外界认为俄乌战争僵局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国家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而欧美近日的举动释放了重大信号，乌克兰地面大反攻将要开始了。
1月9号，几个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输出挑战者2坦克，如果属实，这个将是欧美首次向乌克兰输出北约标配的坦克。而在上个星期，法国、德国、美国三国已经宣布将提供乌克兰一系列或者会被认为是坦克的步兵战车 IFV， 而波兰、芬兰和丹麦甚至传出有意向乌克兰输出其梦寐以求的德国制造的炮型坦克。 分析家认为，呢啲升级嘅军事援助表示，欧美已经决定升级乌克兰嘅地面反攻，为其收复失地做准备。据阿波罗报道，1月4日原本仲话唔会向乌克兰输出包括攻击型飞机或者坦克等武器嘅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之后，已经宣布将对乌克兰输出法国制造的 AMX-10RC 轻型战斗坦克。在1月5号一直拒绝向乌克兰输出坦克的德国总理肖尔茨同拜登通话之后，亦都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40架雕鼠式步兵战车，而美国亦确认对乌克兰输出50架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作为其最新3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一部分。法国的 AMX-10RC 配有针对苏制坦克的105毫米火炮，采用车轮而非一般坦克的履带，行动迅捷，能够在48小时内往东急行军1000公里，穿越德国应战俄罗斯军队，有坦克杀手之称。德国的雕鼠比 AMX-10RC 旧一啲，是使用履带的较重型战车，可以载大约9到10人，包括负责操作的3人，射程为3公里左右。由于德国军队已经逐渐改用更新型号的雕鼠战车，因此所有的旧的雕鼠可以提供给乌克兰，不担心供应断绝。美国的 M2 布雷利德年代和 AMX-10RC 差不多，却是和德国的雕鼠一样使用履带，用途相似，可以打穿俄国最新的坦克装甲，亦可以装备拖式反坦克飞弹，射程亦是大约3公里。三种战车都能够装配打穿俄军装甲的武器，如果数量足够，将会大大加强乌克兰军队在地面的推进能力。因为自从开战至到现在，军事观察者都不断地发现乌克兰军队将丰田小货车改装成战车，甚至将火箭炮装在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其装甲车的频繁。在地面进攻的时候，陆军必须有方法将士兵往前运送，并且必须保护军人不受对方炮火所伤，自身亦需要有足够的火力去打破对方的防御布置。坦克正是将这三种功能合而为一的利器。而俄国的坦克第一时间就被乌克兰军队打低，是因为俄军的各种武器没有协调，坦克经常在没有大炮掩护或者脱离侦察单位的情况下自行推进，才被乌克兰军队囊中捉鳖。为免出现和俄军相同的错误，美国在12月中旬已经宣布将加大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特别集中于联合兵种战争。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库珀则毫不讳言地声明说，美国正在部署乌克兰，让他们能够向前推进并重夺土地。
普京仅在3个月后就再度更换了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指挥官。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的声明，现任俄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陆军大将格拉西莫夫将会接替担任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指挥官，接替原部队指挥官末日将军苏罗维金。
今年10月以来，曾经在叙利亚领导俄军的苏罗维金独自担任在乌克兰部队指挥官，在他短暂的3个月任期中发生了赫尔松撤退、轰炸乌克兰基地设施等事件，而在最近几百名俄军在年关之际遭到乌克兰歼灭。俄军宣布苏罗维金降为格拉西莫夫的副手之一，这个有助于俄军重组新的联合部队。俄国国防部说，领导层级的提高和任务范围的扩大有关，俄罗斯武装部队各部门之间准备加强配合，以应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认为， 格拉西莫夫的任命是莫斯科处理战争问题的重大进展，而一家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智库认为，这个明显的降级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随着战争临近一周年，乌克兰情报部门警告说，俄军部队准备在春季发起一轮大规模进攻，呼吁美欧多国出力提供援助。11号，俄军在东部前线的索莱达尔发起激烈攻击，而当地的守卫军正在进行顽强抵抗。乌克兰东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奇列雅蒂说，当地临近巴克姆特，附近的战况激烈程度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并且说，如果西方盟友不能够提供更多的重型火炮和坦克，前线无法取胜。在同一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突然访问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路透社报道说，贝尔伯克承诺提供给乌克兰雕鼠式步兵战斗车。他在会面中强调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持态度，并表示将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武器。对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几乎希望获得德国制造的战车的支援。这项决策一旦拖延，将会有更多人因此丧生。感谢德国至到现在提供的一切援助。
下面是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中国新冠疫情海啸式爆发仍在持续，中国全国各地的医疗挤兑至今未有缓解，造成染疫之后的中国人病急乱投医。
北京市民郑华11号对本台说，现在医院里面的呼吸科根本就挂不到号。他说，我们那里成立一个科，是专门针对新冠后遗症的那些人去看。因为在北京市所有的医院里面的呼吸科号，星期一一挂，星期六就没号了，都看不到。现在又开始人心惶惶了，钱没有，病起来还挺犀利，亦不知道什么回事。我们看了半日病，按照张文云说，就是乱咁医了，加大量的消炎药，消炎不医病毒，而且我们吃的中药丸和口服液不医病毒，你又唔识，医生亦开俾你，我哋啲钱就係咁样消耗咗，我哋医院嗰啲药都係乱咁开。近日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主任张文云讲，目前针对患者一般係开四种药，退烧药、抗菌药、咳药水，仲有其他嘅辅助药物。而呢四部分大概率喺度消耗咗病人最宝贵嘅黄金72小时，医院正喺度进行无效治疗。据美国之音报道，一项临床试验发现，瑞辉嘅 Paxlovid 可以令到高危患者嘅住院率降低大约 90%， 但中共国家医疗保障局嫌美国药Paxlovid 报价太高。另外，据报中国农村的感染率不输给城市，虽然普及了医保，但是城乡有别。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说，医保上有些好药农民用不到，因为贵，很多比较好的药又入不到医保，医保都是那些便宜的、非常旧的、效果不是几好的药，你想用其他好药，农民你就要自己出钱，屋企经济实力唔得嘅，好多农民真係就唔睇啦，喺屋企等死啦，佢唔想俾仔女增加负担。呢一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